来，我们来看，继续看路德记，路德记第二章十九、二十节。我们要用四次讲路德记，每一次讲一章，第五次我要综合性的讲另外一个题目，从路德记里面。上星期我们已经讲完第二章，可是我还要请大家读第二章的末了两节。路德记第二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拿厄米对儿父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侍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我们已经讲过，他们路德跟他的婆婆拿厄米回迦南地的时候，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是应许之地收割季节的开始。现在第二章结束提到大麦小麦都收割完了，一般相信他们那个时候最晚收割的就是小麦，意思就是说现在收割小麦就是收割的季节结束了哈。那接下去的第三章将会是路德记里面最激动人心的故事了。讲到波阿斯，这个路德偶然选择去拾取麦穗的地方的这个主人，他将要怎么样更个别的邂逅路德，甚至后来要娶她为妻这一件事啊。我猜想拿厄米应该熟悉她丈夫的家族，我不知道这个波阿斯是她的丈夫以利米勒的兄弟或者堂兄弟之类的啊，他应该熟悉他的家族，哪几位可以按着律法成为来帮助他们赎回他们的地、他们的产业，甚至有义务娶兄弟之妻为妻哈，兄弟的寡妇的为妻，哪几位有这样子的权责或者是权根者了哈？他甚至拿俄米甚至有可能知道，在这些有这样子的权责的亲戚里面，哪一位是最善良、最恩慈，会把这一件事做得最好的？我觉得他有可能知道。可是很有趣的是，拿俄米没有从一起头就计划好这些事，交代路德要到哪一块和田去拾取麦穗，他没有，他放手。你要知道，从后面的发展你会发现，拿俄米其实对这件事情很有概念，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就像他从摩亚地回来的路上就已经把他的媳妇的利益放在心上，为他们安排他们后来的事情一样，何况回到迦南地，我相信他也是这样。可是他虽然有这些打算，有这些知识，可是他没有从起头就计划好然后去进行交代路德去哪里拾穗，他是放手，他交在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神的设立、神的介入里面。你还记得那两个字吗？ The providence of God， the intervention of God， 神的设立、神的介入。而很有意思的是，神也没有叫他失望，没有叫他错过这些事，就把路德直直的带进波阿斯的田间，那个最合适的那一位。我们在讲路德记的时候，从一起头我就告诉大家， 我要从路德记里面多一点讲到大卫这个将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也用来预表基督真实的伟大的君王的这位大卫王，他的出生是在哪一个背景里面，哪一个源头里面。所以我自己觉得路德记包含了许多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君王君尊的祭司应该有的品质特性啊。我相信这是路德记最主要的目的啊。所以关于这一件事，拿俄米他没有自己这样运筹帷幄的安排，而是放手相信神的设立跟介入，他并不是懒散的，我想他留意着这一件事，可是他并没有立刻好像一个非常会办事的非常会做事工的人一样来进行这些事。我的牧师荣教师也是像这样的人，我在他离世之后过了好些年才更多的对这一件事有概念。他在世的时候我就遇见过一些事，我会想到他有像这样的特性啊。可是他离世以后过了好几年，有一次我们在就是荣教师建立的我们的喜安堂的母会沟子沟喜安堂的长老董伯伯，他有一天忽然给我讲一件事啊。那时候荣教师已经去世了几年，他开始跟我讲到宜兰罗东跟荣教师的关系。你知道我出侍奉组25岁那一年被差派到罗东去，而且那是荣教师提的，他跟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他跟他提说你要不要为几个地方祷告，也许主要我们在那里开始一个工作，其中一个提到的是罗东。而我的妻子在荣教师跟他讲这个之前差不多一年，主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有一天要去罗东的啊。我后来是跟着去的啊。那位董伯伯就给我们讲，他说其实很早的时候因为他在政大就是靠近木栅沟子口，他就认识了荣教师他们，喜欢他们的聚会。他的父亲是一位我忘了是老立委，就是大陆的时代老立委还是哪一个院的委员，就是有很高地位的人，他的父亲啊，董爷爷。后来他们家搬到宜兰，或者说他们很早期就住在宜兰宜兰的现在的国语礼拜堂是他的父亲开始的教会啊。那因着这个儿子接触的荣教师他们又述说荣教师所做的事所教导的，所以他们整个教会都有兴趣也很渴慕。他们经常星期天晚上，星期天上午有自己的聚会，星期天晚上包游览车就走，当时只有北宜公路到沟子口去追求，经常这样啊。连荣教师的牧师吴老牧师到台湾来的时候都去过宜兰探望这些人啊。但是后来他的董爷爷去世了，那个教会后来是在别人的手中，后来他们就逐渐没有走在这样一个方向里面。也就是说宜兰罗东那一带有一些荣教师以前就认识，也认识荣教师的人啊。我听董伯伯这样讲我就觉得很稀奇，因为当初荣教师跟我们提到罗东而且差派我们去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跟我们提到这一件事他完全没有提到他认识那里的人还有这些背景这些历史，也好像介绍一个莉迪亚给我们认识莉迪亚是 保罗在腓立比认识，后来能建立腓立比教会的初期的人物哈，他没有哈。我觉得一方面他很注意教会伦理哈，我也因此明白他为什么跟我们提罗东而不是提宜兰，因为那个工作在宜兰哈。我本来就知道龙教是非常注意这些教会伦理。他不要去那里偷养的意思啊，因为那些人应该都已经有自己的教会委身在那里。可是我们去了那里不久，我们在罗东不久，我们就开始接触了在宜兰的人，甚至宜兰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接纳我们在他的教会带领聚会。他们的背景有可能接触过龙教士，可是蛮有趣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讲，从来没有。我们越接触他们，后来甚至开始有了宜兰锡安堂。在我们离开之后，我们在那里五年，离开之后，后来逐渐的罗东锡安堂就关掉了，就只剩下宜兰锡安堂。我猜当我们告诉龙教士神在宜兰给我们打开的门的时候，他很高兴哈。可是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跟我们提到这一件事。我觉得他像拿俄米一样，他懂得做主的事工是交在神的设立里面。我后来逐渐的思考这些事，我明白一个君王的特质，神的君王的特质并非来自懂得运筹帷幄，很会办事，很会负责筹划一个事工，并不是的。你其实去看大卫的一生，他也不是，对不对？他就在眼前的需要里面尽责，可是逐渐逐渐的形成一些伟大的工作。他曾经写诗篇写到这一件事，你知道吧？大卫诗篇131篇吧，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也就是他并没有带着一个我要做为神做大事这样在那里做筹划，他并没有。我再一次讲，我相信君王的品质主要并不在于懂得运筹帷幄，而是来自放下自己让神来做，安静后用。这是拿俄米的态度，是大卫的特质，一直到今天我相信一个跟随主的人也会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都不做计划，当然不是啊，我们会做计划，会做计划的人是有责任感的人才会这样做，对吧？应该要的。但是你能不能明白，你做计划，但是你又不是好像一切都是要这样计划，好像照计划行事，并不是的。你如果问我那什么时候要做计划，什么时候不要做计划，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可是我懂这一件事情，我们懂得等候神，在一些时机里面我们会把手拿回来，我们不去涉入神的工作，而是在一旁看神怎么样工作。我从初侍奉主25岁那年，我初侍奉主，我就有许多对神的作为的认识，是从看见神怎么工作来学习来认知的。也就是说，我们从很起头我们就很自然的明白我们要怎么样放手让神工作啊。英文说 Let go and let God。我们会来讲路德记，路德记3章将要发生的事，这个路德记的甜美的故事其实源自摩西律法里面一条很特别的条例。我请大家来看两处摩西五经里面的经文，先看利未记25章，利未记25章25节，利未记25章25节， 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就像以利米勒遇见的一样。现在拿俄米期待波阿斯能够赎回。申命记25章，这个很好记哈，这两个路德基用到的律例都在25章，一个是利未记25章，一个是申命记25章第5到第10节。这一段我们读长一点哈，因为会跟路德记里面的内容产生关系的。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的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你在摩西的律法诫命里面可以看见一件事，就是神一向都很眷顾弱势。事实上后来使徒们，新约的使徒们说，所有的律法都可以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在那个时代，丈夫去世的年轻寡妇，特别是家境贫穷的，在那个时代有可能会命运会很凄惨啊。可是神定了一个律例，要求死者的近亲当中，特别是他的兄弟，有责任赎回他们所卖掉的地。用在今天当然不一定是赎回卖掉的地了，就是在经济上资助他们哈。如果死者没有儿子，甚至他的兄弟要娶这个寡嫂为妻哈，也有可能不是嫂嫂，而是弟妹、弟媳妇也有可能。很有意思的是，摩西律法里面，你知道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用救赎这个字来称呼这位要来赎地、要来娶死者之妻为妻的这个至近的亲属。这个名字至近的亲属就是用的是救赎那个字，意思就是说这个至近的亲属其实含义就是救赎者。他在希伯来文里面偏作高傲，那个字可能差不多是这样读啊。英文有的英文圣经，不少英文圣经把它翻译作 kinsman，kinsman，K-I-N-S-M-A-N， 意思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至近的亲属哈，就是最贴身的骨肉之亲，像这样。可是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是，我们刚读的那一段《申命记》25章的话，它律法中并没有把这个条例定为死板的条例，或者定为绝对的条例。也就是说，那个兄弟可以选择不要的。虽然他不要啊，会让这个寡嫂有可能会去做一点，好像表示惩罚他，或者是羞辱他的做法，吐唾沫在他脸上，脱下他的鞋子之类的，来表明这一件事。但是他仍然不像有一些律例，如果你违背了，就有可能要用石头打死一样。他不是这一种的，所以显然神希望当人执行这个救赎的条例，做这个救赎的至近亲属，是甘心乐意去做的，对吗？其实这正是新约时代的精神， 基督自己正是这样甘心乐意取得人的肉身，并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成全了流血的救赎。也因为他是甘心乐意做的，才使这个救赎的行动成为特别的有意义，对吗？这是神的安排啊！你知道律法中用救赎这个字来讲这个至近亲属，到一个地步，后来以色列人对于救赎的了解几乎就是像这样，就是像至近亲属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对于救赎的了解。所以在犹太人中间，在希伯来文里面把这个至近的亲属，当然特别称他为至近的亲属，就是为了履行这两个条例啊。而这个至近的亲属几乎就跟救赎是同样的意思，几乎是划等号的。我们用这个想到基督的救赎，对吗？所以怪不得有一些人喜欢，我们之前讲过，有一些人喜欢读路德记，就寓意解路德记，把路德说成是外邦的教会，就是原来跟神无份无关的，而波阿斯就是救赎主，就是基督，甚至因此说拿俄米就是引介这两方的圣灵啊。当然我跟大家讲过，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有的时候会清楚地讲到一些东西的寓意，就像逾越节的羊羔是指的基督啊，旷野他们磐石出水，那个磐石指的基督，这些是圣经明确地讲的。可是路德记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从后来的发展还有这里的意义，如果有人这样子解路德记，我觉得无可厚非啊，对吧？哦，是蛮合理的想法。来，我们来进入第三章的内容，我们来读路德记第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先来读这一大段。路德记三章一到十三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侍女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这是路德记引起争议的一个地方。今天有一些人可能会因着这个刚刚我们读的这段故事而提出疑问来。可是我们先来看拿俄米，他懂得放手，他没有让自己的手插入其中，他没有去专营着要成全律法中神的应许。虽然他熟悉这个律法，可是他没有自己专营着要让这个应许能够成全。而我们知道这个是救恩的核心精义之一，不但基督是 这样自己甘心乐意来做的，不是因为律法规定而这样做。而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而去行权神的旨意。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因着律法的要求行权神的旨意，只有当我们明白了是被基督的爱所软化了我们的心，而我们向神降服，以至于我们接纳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的一切的核心，成为我们最高的唯独耶稣的时候，基督会在我们里面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我们会开始过一种生活，就是遵他而行啊，无论做什么 ，according to Jesus Christ， 照着耶稣基督，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救恩的意义。我们才刚讲完希伯来书，你记得吗？希伯来书第13章20-21节，我们讲过希伯来书的作者用那两节经文，好像为整个他所讲的基督的救赎啊，做一个拔，做一个结语一样。我们可以来读这一段经文，复习一下。在各样善事，20节开始，20-21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全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谁那阿弥懂得放手，这是一种在救恩里面的一种态度啊。你成为基督徒有因此具有这种态度吗？有没有？你说你信靠基督应该包括了这种态度，你知道吧？可是现在我们要讲到另外一面，真理总是有两面的哈。另外一面，现在他开始看见神的手在其中。我想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发现路德去的是波阿斯的和田，他心里就了然于心啊。继续看下去，一天过一天，听见路德怎么样描述波阿斯怎么对待他。他看见神安排路德恰巧去了他心目中应该是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波阿斯的田里，而波阿斯又那么释出善意来，他所做的我们讲过超过律法所规定的。所以拿俄米借着这些，那好像一个预兆，一个兆头，一个 clue， 一个线索一样，他就趁势而作。我刚刚把兆头跟趁势而作放在一起，你会想到圣经什么经文？看你圣经够不够熟。我给你一点时间想。大概在路德记的故事之后过几十年吧，在撒母耳的时代，当神要撒母耳照百姓的要求给他们立君王的时候，最首先神拣选的是扫罗。当撒母耳遇见扫罗的时候，给他讲的话就是这样，他说你离开我之后我遇见什么什么，给他讲了3-4件事。他说你一看见这些兆头就要趁时而作，知道这个经文吗？那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回去可以读，我今天不给大家读这个。扫罗借着这个踏上作王的途径，可是在这里很有意思，拿俄米并不是先知道这个故事，事实上他比撒母耳还早了至少数十年之久的前人啊。可是他所做的就像这样，他不需要先知来给他讲，他看到这些兆头他就懂得趁时而作，你懂吗？这是真理的两面，一方面我们放手让神来做，一方面当来到一个时机，我们看见神已经在做的事情， 很可能就是我们站起来趁时而做的时候。拿俄米看见神做了超凡的事，而波阿斯的那种慈善的态度跟行为也表现出很积极的行动啊，波阿斯很积极的作者，他不是啊顺口说一句话照顾路德而已，而是好像把他放在心上，很认真的照顾他。他看见这些，所以接下去拿俄米就趁势而作，勇敢起来，选择做出一件非常不符合常理的激进行动，对吗？就是这一点让后来读路德记第三章的人有一些微言，为什么这么会去叫路德做这种很违常规，而事实上会损害他的名节的事哦。可是拿俄米就这样很勇敢的教导他的媳妇去进行一场充满了风险的夜间行动。路德将要去做的事真的会败坏他的名节，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差不多一千年之后，路德的一个后裔将要冒的险比他大多了，那是一个冒险到一个自古未有的地步。他将要以一个没有跟男人亲近还没有结婚的女子将要怀孕生子。当天使给他讲这个的时候，我想比起拿俄米跟路德讲这个的时候更惊世骇俗，对吧？可是这样在他们的时代就已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可以引起很大争论的事，就是拿俄米要路德去做的事。非常激进的行为， radical 的行为。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常常给大家讲这种真理，两面的真理，双焦的真理，我们不要常常那么激进啊！不要看了路德这个故事以后，就从此以后你行事为人就像夜里去波阿斯的田间那样做。我这样讲是因为有的人真的是这样的，而且他们还会引用圣经。可是你不要这样，我相信多半的时候神喜欢我们做一个温和谨慎小心的人，对吧？圣经比较多的教导，圣经你找到什么话告诉我们要激进的做几乎找不到，但圣经充满了这种要我们很温和很小心谨慎行事，这样有智慧的温柔的智慧这样去做事啊。事实上就是这个世界有许多有长远成就的人，他们多半都是脚踏实地谨慎小心的人啊。你可能会因着贾伯斯或者一些人所做的一个激进的行为成为企业界的一个有名的故事，你可能会想效仿他。可是你要知道，他在做出那个激进行为之前有很长的年日他做的是脚踏实地很温和的事情，而那个才是塑造出当他做出那个激进行为的时候能够成功的非常重要的背景氛围。你应该要懂这件事。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些人谨慎小心的人，他们能够成功也跟一件事有关系，就是他们懂得趁势而作，而且也是有时机来到，在每一个人遇见的情况里面有可能个兆头的意义不一定一样，像拿俄米遇见的兆头一样。可是当他们看见这些，看见一些 clue 一些线索，他们觉得是时机，他们懂得趁势而作，有的时候他们甚至很激进的踏出别人没有办法预料别人也不太勇敢敢这样做的一些步伐。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拿俄米就是像这样。我相信这是预备国度的器皿会有的特色，这是拿俄米这一面。可是我们当然知道路德记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主角就是路德。路德的柔顺，当拿奥米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争论说你要害我是不是，他没有。路德一定明白那是怎么样一个危险的事情，可他柔顺，很像一千年以后的玛利亚一样，他就将成为神带来一个伟大的国度的发端，对吗？我一直想引大家不时的注意这种宏观的看到神在整个历史上的作为，这些源流怎么样影响后来的发展，后来的结果。而路德的柔顺，你也一样要注意这种真理的两面，他并不是表现成温吞很不积极的样子，并没有，他也不是懦弱退缩的人。你记得吗？他回到伯利恒，那是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异乡，安顿了一下以后，他就主动表示要去和田拾穗。他注意旁边的环境，注意需要，他看见到处都有人正在收割，然后他一定也看见有一些人跟在后面拾穗，所以他就问他婆婆他可不可以这样做。他很积极，他 绝对不是懒惰消极的人。关于路德的这个榜样，我岔出去讲一下，如果你是职场新鲜人，刚要踏进职场，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应该做这样的人。我不是说你到那边就多管闲事，东管西管，然后批评这个想要纠正那个，我不是指这个。不要忘记路德非常积极的在他新的环境里面有所作为，可是他会先问他婆婆，对不对？会先询问，要知道他做怎么做是不是合适的。职场新鲜的一定要学习这个事情，懂得发问，不要从一起头就很热心的去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你最觉得对的事不一定是你的主管或者那个公司觉得对的事。你过去在家庭里面你可以很霸道的这样，也许父母没有管你，可是你进职场不能这样，那是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另外一个阶段。路德在这一方面也是很好的榜样，所以他虽然也很积极进取，可是他仍然是温良柔顺的，那才是真正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讲到上头来的智慧包括了温良柔顺，也许我们应该读那一段经文，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是一种温柔的智慧，或者你说智慧的温柔。我一直要弟兄姊妹很深刻的印在你的脑海，印在你的生命里面，把智慧跟温柔两个放在一起，这是圣经的做法。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这世界称那些很会钻营的人叫做聪明人，神才不是这样看。神真正从上头来的智慧是跟温良柔顺跟温柔连在一起的。好，路德很听话，很温良柔顺，就照着拿俄米所说的去做了，冒一个很大风险的事情。我不知道他去掀盖人家的被子睡在他的脚下有没有真的睡着，如果换的是我，我猜我们大概不会睡着，对不对？然后半夜波阿斯忽然醒过来，这个惊醒会是因为路德翻个身带来的吗？还是忽然有鸟叫声？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写。不过还是有一种可能，就是神的介入啊，就像亚哈水鲁王半夜忽然睡不着觉，叫人家去读历史给他听，而因此让那个叫什么名字？
莫
迪改能够出头的 机会。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充满了神的介入，你知道吧？嗯，这是我告诉大家的，神用大自然的法则，用圣经里面神的法则，再加上他的介入来治理这个世界，也治理教会。而我们跟随主，我们生命里面也是这样，这三件事组成了我们生命里面的许多的事。波斯忽然醒过来，很有趣的，就是很突然的，可他的反应让我们看出他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对吗？他没有先大声惊呼把所有的人吵醒，这是干什么？他没有这样。他虽然非常惊讶，他发现脚下有个女子，非常的诧异，他没有惊呼，而且一下子而已，他立刻做出非常有恩慈的反应。就是你平常你的生命是怎么样，就会是怎么样。如果你平常的生命你做出有恩慈的举动，只不过是因为被教导你在职场上成功的秘诀要怎么做，那么你遇见这些的时候，多半你不会真正的有恩慈的表现的。但是波阿斯不一样，因为我想那是他生命里面的本质，他始终对待别人都是以恩慈相待的一个人。可是我们插出去讲另外一件事，也是不时的有人问的事情。听他对路德说的话，可能波阿斯已经有一点年纪，对吗？因为他称赞路德说，少年人，年轻人，你没有跟谁。我想路德那个时候还要年轻，他却去期待那个娶他为妻的人却是一个有一点年纪的人。有一些人会有的问题是，波阿斯难道未婚吗？这么有钱，是非常有价值的单身汉吗？他为什么会还没有结婚能够要娶路德？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中年丧偶也有可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时代的背景啊，就是那个时代人可以多妻的，你记得吧？在他之后过了几十年，就是撒母耳的父亲就有两个妻子，而圣经从来没有就这一点说他有什么不义的地方，没有，因为那是那个时代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有好几种可能，路德，他要娶路德为妻，对吧？我刚讲了三种可能，对不对？一个是他就是未婚，一个是他上了妻，那也就跟未婚一样；另外一个是，在多妻里面，他可以多娶路德为妻。如果是第三者的话，路德应该知道，他跟他在一起大概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应该知道，从八卦也会知道，他路德波阿斯是有妻小的人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进他家一定没有办法拥有做女主人的权柄，对吗？但是路德没有在意这个，他只求波阿斯用衣襟遮盖他，能够进他的家，他就心满意足了。你不觉得我们投靠主也是这样态度吗？就像那个浪子回到父家说，你把我当我做错了，你把我当雇工就好了，对吧？带着这样的态度回到父家的，但是父亲没有这样对待他。我们的主也一样，他把我们从最深的堕落救上来，但是把我们放到最高的王子的位分上面。波阿斯因着路德这种表现称赞他，他说你没有像一个年轻女子一般会追求年轻的男子来进入浪漫的婚姻里面，你顺服婆婆的话，而且乐意照律法的 规矩来行啊。所以波斯给讲的一句话，称她是贤德女子啊。好，我们刚读的经文，而且我觉得波斯非常有恩慈，其中一个表现是，他不是只这样讲而已，让人家可能会怀疑是不是他只是礼貌性的口头这样讲，不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十一节啊，路德记第三章十一节，他说：“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意思就是说，你是贤德的女子，不是我说的而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你知道讲这个话是有恩慈的话，是很照顾到别人的立场感觉说的话。他告诉他女儿：“你不要惧怕，我会照着做。”他很快就意识到路德所做的是一个很冒很大的风险的事情。他很快就意识到路德做这个事很不容易，而他不但不是带着一个批评论断的心，相反的，他带着一个要保护他的心，他叫他不要惧怕，他会照着做。而且他称赞他，肯定他说：“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他要让路德忐忑的心能够得着平息。这个字贤德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字有力量的意思，有丰富的意思，有勇敢的意思，这个都跟路德当时外在表现的样子刚好相反的事情，对不对？除了勇敢以外，其他都是相反的事。可是路德所表现那种很温顺的样子，忐忑的样子，也不太像勇敢的人。但是波阿斯用这个词说他，神也是这样看我们的。这个世人来看路德，来看我们，有可能不是这样看的。他们用外貌看人，可是波阿斯不一样，他称他是一个有力量、有丰富、勇敢的女子。我们中文说她是贤德的女子。你知道这个字在我说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出现，其实出现最多的其中一个地方是箴言，只不过在那里常常用另外一个中文字翻译，它叫做才德的女子，听过吗？特别有名的其中有一段话在箴言三十一章最末了那一章第十到三十一节。箴言多半是用诗的题材写的，这段话特别是，这段话是用叫做 acrostic， 是就是叫做离合体诗或者叫字母诗写的。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诗篇里面有很多诗篇，如果你发现它一共有22节，非常有可能，不是每一篇这样，非常有可能它是离合体诗，也就是说第一节是用 A 开头写的，第二节是用 B 开头写的，用英文来说了，当然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是 Aleph， 像这样这样写的，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这段话就是离合体诗，所以刚好有22节，对吧？第十到三十一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她的灯终夜不灭。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很符合我们刚刚讲到三件事，对不对？力量、丰富、勇敢。最后一句话， 就是最末了。愿他享受操作所得，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这是所罗门写的，对不对？你知道路德是所罗门的高祖母，知道吧？路德跟波阿斯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大卫生所罗门，所以路德是波阿斯跟路德跟波阿斯是所罗门的高祖父高祖母，对吧？我用的词没错吧？我甚至觉得所罗门在写这一段箴言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就是以他的这位高祖母为模型来写的。圣经没这样说，是我说的，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来，我们来读路德记第三章最末了这一段经文，路德记三章十四到十八节。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伯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伯阿斯就错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原文没有簸箕这个字的中文加的，可是有可能他们收割以后，那些大麦会一捆一捆的，就给他六捆，大概是蛮多的。所以不要把路德想成一个娇嫩的女子，她背得动六簸箕大麦。拿俄米看着那六簸箕大麦，我想她了然于心，知道她期待伯阿斯是没有错的哈。这个会引到下一章做的这些事。我们在这里看到伯阿斯怎么样恩慈体贴，他显然习惯于站在别人的位置上面想事情，对身旁的人有一种尊重，那是真正爱的意义哈。他很细心的嘱咐别人，因为他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有可能不是只有他惊醒，可能旁边一起睡在那里的仆人也有人醒过来。他很清楚的交代他们不要外传这件事，而我相信他的那些仆人平常在他的陶冶训练之下也都有这样的品德。波阿斯考虑到免得招致不明白的人误会而破坏路德的名节，当他送路德上路的时候，不忘了给他多一点恩惠，错了六簸箕大麦让他扛在肩上带回家。波阿斯自己很富裕，可是他顾念穷人，他会站在穷人的立场上想，他不会像路易十四的皇后吗？人家说百姓没有面包吃，他说为什么他们不吃蛋糕，他不会像这样哈。他懂得民生疾苦，他知道晚一些给食物，晚一些给工资，他们就可能会挨饿，所以现在没有办法拾取麦穗了，他就错了六簸箕大麦给他。他也想让路德来安心，不至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着他今天做了不合宜的事，忐忑不安。不过是想办法送他一份礼物，好让他带着温暖安定的心回去。这都不是圣经直接讲的，可是我觉得读圣经这一段没有办法不这样想，伯阿斯确实是这样的存心。伯阿斯给路德的这一份厚礼，有可能比起他一个多月来拾取的麦穗合起来还多，说不定。拿俄米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把他看为像聘礼一样，所以心里笃定，知道伯阿斯一定会好好处理这一件事。 不会像如果我们像一个在高位的人求一件事，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一样，心里忐忑不安，猜疑着。我是想办法让路德不会这样，而这个送的一份小礼物，有时候就会有这个结果。我们也要懂得这种艺术，好吗？嗯，我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我们唱的《我的良人》那一首诗歌，就是因为，特别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讲这一段经文，我在那里告诉大家，你在婚姻上面不要整天专注在那种男女彼此相悦的激情上面，那些会有，那些使我们会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甚至后来走向婚姻。可是像卢易斯说的，那个是是男女立下山盟海誓的，是这种激情，这种感情。可是赐他们力量信守盟约的是一种庄敬意志的爱。这个庄敬的意志的爱是由新郎起手的，从基督开始的。因为他用，记得吧，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何西阿书二章十九二十节的话，神用他的公义、诚实、慈爱等等聘我们归他。在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那一首《我的良人》颂赞诗选196首的第四节，我特别提到那个原来的英文用了两个字，一个是 gentle， 一个是 tender。 我18岁的时候遇见主，我就感觉主就是一个有 gentle 跟 tender 的人。我不是因为读到圣经这样写，我也不是因为唱到诗歌这样说，我想也不是因为传道人这样说，因为我没有听过人家提到这些。我想是圣灵，我初遇见主就有圣灵充满，我知道，我想到是圣灵让我觉得是这样。圣灵荣耀耶稣彰显基督的时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彰显是这个。事实上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爱上了耶稣的，因为他就是用这个聘我们归他的。我希望我们的在世上的婚姻爱情也是这样，你不要专注在那些男女相悦的激情里面，你更专注在于像这些事。也因此我们做人家配偶的要让对方喜欢我们，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喜欢长久跟我们在一起，你也应该要活出这样的样式来。今天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你的婚姻正在遇见挫折，遇见问题，你不要用讲理，用别的方式想要挽回这一件事。如果你真想挽回，试试看，从现在开始始终用 gentle tender 的态度对待他们，试试看。我说始终，也就是无论接下去怎么发展，无论对方怎么反应，你都继续这样。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在后来的婚姻生活里面，你一定不会缺少男女相悦的激情的，不会的，不会整天这样，你也不需要整天这样，但是不死的就会再有这样的事。我们跟主也一样，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在我们信主的年日里面，不死的会再有像这样的激情。好像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想把所有一切都归给耶稣这样。神用这个来聘我们归他，他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好叫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他的性情有份，可以跟他永远的联合。那天拿俄米看见那六簸箕大麦，了然于心，他知道他对波阿斯的认识没有错，所以他叫路德宽心。现在 他已经无法拾取麦穗，因为收割季节结束了。可他不需要担心，他只管安坐等候，因为现在换波阿斯做事情了。你跟水主一定要有这样的经验，有一些时候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接下去你知道是神做事情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显出爱心，很照顾他，但他也没有忘记把事情要做得合法合伦理。他很熟悉律法的规范，知道他并不是至敬的亲属里面的第一优先顺序，所以他给路德讲那些话，可是他也不拖延，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讲到的。他很积极的答应路德，第二天一早他就会去做这种事，他是用这种语气告诉路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两面，人的这一面，神的这一面，一面是认识了对方的心，所以敢于安坐等候，当然这是路德对波阿斯，可是我们对主也是这样。而另外一面，在波阿斯那一面，或者说在主那一面，带着慈爱、信实、诚信、殷勤的要来成就他的应许。当我们追求主、跟随主的时候，如果能跟主之间彼此有这样的认识与心情，你不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事吗？对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诗歌副篇31首，这是我们的诗本的黄色封面的诗歌，是我认识的一位长辈写的诗歌，很好的诗歌。诗歌副篇31首，我们要来唱它，然后如果你可以多留一点时间来祷告追求更好哈。我们第一节跟第四节都唱两遍好吗？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高升，你等宝座俯视。 神永远宝座，劳力思维尽是赞美声音，不用喜乐你又高你享受，你手持掌主殿掌之权柄，你尽掌为永远救恩源头，祝福是你这边一万生命，今日注定今日都来救恩，王中之王万国都当归顺，话语要响要听从耳音，你的君王说话不着声音，今日选你做大荣耀配偶，生生命先于朝凡面容，天际今世一梦一生命引领，与主同往在与光明相见，
请坐。
望你要想要听从耳听，你的君王说话不叫声音，愿你做大荣耀的王，在五六年就与你加密是家庭里只曾经受一击，奉生生命献你朝拜面容，也许即使你梦想里你主同往在一万里生成，